那感谢主。好的，我们今天很高兴一起又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来看两张照片哈。可以吗？往下。啊，对，好，这是我的 PPT。好的，漂亮吗？啊，大家猜猜这个是哪个城市？还有一张，能猜到吗？跟我今天讲到有关系。对了，这个就是我今天讲到要讲到的安提阿教会所在的城市哈，多漂亮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城市的位置哈。那么我们看哈，这个安提阿，今天我讲的这个教会就是在这个地方建立，在这个地方，它是叙利亚省的首都。当时叙利亚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所以它是罗马帝国的叙利亚的首都。它有个西流基港，看到居比路了吗？大家猜猜居比路是谁的家乡？巴拿巴的家乡。如果你读圣经读的熟的话，巴拿巴的家乡居比路，一会儿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也会有，它会出现的哈。然后看到大树了吗？大树大家会比较熟哈，大树就是保罗的家乡。然后还有一个安提阿，叫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讲的安提阿，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来看它和耶路撒冷的位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因为有一群人，哦，他跳了 ，OK， 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向北500公里。今天我们讲到安提阿教会，你看到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因为受迫害逃难。他们从耶路撒冷逃到了安提阿，走了500公里。那个时候是没有飞机、没有车的哈，他们是走路去到了安提阿。好，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安提阿。为啥呢？因为今天我讲的这个内容跟这个城市的文化历史背景都有关，所以我们先要来看看安提阿这个城市它的文化历史背景。那么安提阿呢？安提阿呢，它是在主前300年就建成了这个城市。它当时已经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第一大是罗马，第二是亚历山大，它就已经是第三大城市了。那么它当时是叙利亚省的首都。在2000年前的新约时代哦，大家猜一下有多少人口了？50万。所以2000年的一个城市有50万，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什么名副其实的一个大城哈。然后它也是一个国际贸易的中心，大家看见有个港口哈，它是个港口城市。特别是它是东西文化的汇聚之地，从安提阿再往西边走就去到了欧洲了，所以它是东西文化的汇聚之地。这个城里面居住着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人民，他们是以讲希腊语为主。当时的罗马帝国通用语言是希腊语，就像今天我们是英语一样啊，他们是希腊语。然后主要是外邦人，这个城市本身是外邦人的城市，主要是外邦人。但是还有60000的犹太人是居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些犹太基督徒受到迫害以后，他们要逃到安提阿去，因为在那边有60000的犹太人。当时人们称这个城市怎么称它呢？叫做美丽的安提阿，因为它有很多著名的建筑，然后它也有大型的竞技场，以观看比赛可以哈。而且呢，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宗教非常开放的城市，所以在这个城市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假神，啊，从这个宙斯和阿波罗是希腊的，然后叙利亚的巴尔神等等。而且安提阿也有一个名字出名，叫什么？不道德的安提阿，大家就明白了。OK， 所以有人说安提阿是罗马帝国腐败的源头之一，是这么介绍安提阿的。但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伟大的安提阿教会，我们说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教会，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非常繁华美丽、各种民族文化混杂，但同时又是偶像林立、到处充满了色情和罪恶的安提阿大城之中。而且最特别的是，这个城、这个伟大的教会，我们说居然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平信徒建立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群 政治难民建立的。一会儿我们看到经文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说，神在任何事情、任何地方可以用他的手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整个安提阿教会是整个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由跨文化宣教建立的外邦人的教会，而且他后来更成为整个宣教历史上最开始的一个差派宣教士的宣教差派基地。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学神的话语，今天他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经文比较长，但是大家放心，我们会很清楚的给大家不同的段落来分开哈。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
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聚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里尼人专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于是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十三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但是你知道我们是愚蒙的，我们有时候真的不清楚你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此刻就求你的圣灵大大的降下来。主啊，求你真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让我们真的听清楚主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当我们听清楚了以后，我们也愿意顺服你的话语，去行出你要我们行出的道。主啊，求你真的让我们的生命像五饼二鱼一样，能够给出去，能够祝福更多的人。谢谢主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谢谢主你今天跟我们同在，从开始直到末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安提阿教会是今天教会和信徒效法的榜样。所以今天虽然我讲的是教会，但是你完全可以 apply to 你的生命啊。这个教会的成长其实跟你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是一样的哈。那么今天这么长两段经文哈，大家看得这么清不用担心。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我会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来分享。这四个部分有四个主题，哪四个主题呢？第一个，安提阿教会是怎么建立的， 然后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成长和成熟的。安提阿教会成长和成熟以后，他怎么样从一个蒙恩的教会成为了一个施恩的教会，最后他们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成为了一个宣教差派的教会。很清楚哈，这四段很清楚。好，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分享。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题，它是经文的19到21节，一会儿我会帮大家读。这个主题就是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从不像到也像的转变和突破，使教会踏出了将福音传给万民的重大一步。那什么意思呢？不像到也像，我们现在就来看经文了。经文这样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请大家看那些 highlight 的部分哈，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就走到了腓尼基和居比路，刚才我们看见的图上的居比路了哈。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那6万个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以后呢，他们也向希尼尼人传讲主耶稣，主就与他们大大的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建立安提阿教会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说是一群遭患难四散的门徒，这是经文说的，是不是？他们是去逃命的，明白吗？他们不是领受了异象去要去建立教会的，是因为谁啊？是因为斯提凡的事情受到逼迫以后，他们就逃离了耶路撒冷，他们500多公里就跑到了哪里？跑到了安提阿教会。所以当时建立安提阿教会的是一群政治难民，是逃离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平信徒，他们建立了伟大的安提阿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微小的只要顺服神的旨意的人来成就神伟大的事情。他们当时逃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没有说他们在那祷告一下看了一个异象啊，神让我去安提阿建立一个教会，没有，他们就逃了。但是他们可贵的就是当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顺服。我们就来看第二个，他们不向别人讲的，从不向到也向的转变哈。我们来看，他们刚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尼尼人传讲主耶稣。我们先来看这个别人是谁，这个别人就是当地的希尼尼人，是外邦人，所以他们不向他们讲道，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律法，他们是不可以跟外邦人交往的，所以他们不向当地人讲，他们只向犹太人讲。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指引发生了什么呢？他当中有一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尼尼人传讲主耶稣。那么这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出生在居比路和古利奈的犹太人，明白吗？他们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不是出生在犹太，他们出生在外边的外邦人的城市，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ABC 你们这群小朋友，明白吗？中国人，但是出生在海外，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做大事的哈。今天这篇道真的你们要听清楚，神可能真的借着我口对你们说话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是什么？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会说犹太语，他们更会说希腊语，因为他们出生在外邦，出生在当时罗马帝国通用的希腊语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会说犹太语，也会说希腊语。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向希尼尼人传讲主耶稣。希尼尼人我刚才讲了哈，各个民族有50万的人在当时的安提阿城市，希尼尼人就是当时的一个外邦人，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和突破。现在我们认为，哎，这个很简单，也像就也像，讲就讲了，绝非那么简单。大家还记得哈，犹太人的传这个律法是绝对不可以跟外邦人接触的，所以他们这一群普普通通的犹太基督徒，他们虽然是出生在居比路和古利奈，但他们也还是犹太人呐，就像你是。 你是华人，在家里你是 ABC， 你的父母一定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犹太人他们从小犹太律法是很严格的。大家还记得吗？在第十章前面，我们伟大的使徒谁啊？彼得，他为了去向谁啊？哥尼流这个外邦的外邦人去传福音，神要三次把那个动物掉下来告诉他，你不可以看为不洁净，你去去去去，三次彼得才敢去，而且他还不敢一个人去，他带了六个弟兄去，你们就看那经文，他去找人做见证，所以胆战心惊的去到了哥尼流家，把福音传给了哥尼流。所以对于这些普通的古利奈和什么和那个居比路的这些基督徒来说，他们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个突破的，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个勇气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就说，就是这些普通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主动的开口向当地的希利尼人开始传福音，开始了有了这个突破。而且更宝贵的是，他们不是像一个两个，我们前面看的什么那个哥尼流啊，还有那个非洲的那个太监，都是一个一个传，这里是一群一群的，明白吗？这里是基督徒，犹太基督徒开始群体性的，有规模性的向当地的外邦人传福音了。所以神迹就发生了。我们就看第二，因为他们顺服神的旨意，开始了跨文化宣教，就带来了神的同在和祝福。这不是我说的，这经文说的，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当他们顺服神的指引，他们开始是去逃命的，但是当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向当地的外邦人、希利尼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些普通的基督徒在神圣灵的感动下，他们顺服圣灵，我们开口向当地的人来传福音。所以怎么样？神的灵就大大的与他们同在，不光将传福音的策略和方法交给他们，最重要是能力给他们。所以他们一传一个，一传一个，明白吗？所以他们一传就很多人，所以什么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个很多不是他们做的，是神做的，但是有一个条件，他们要顺服跟神同工。所以怎么样，伟大的安提阿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段，所以很简单哈，不，虽然经文长但很清楚。第一个，他们是从不像到也像的转变和突破，使教会踏出了将福音传给万民的重大一步。第二，由于他们顺服神的旨意，开始了跨文化宣教，带来神的同在和祝福，于是安提阿教会就是跨文化宣教建立的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就成立了。我们来看，我们来反思，逼迫，神掌管一切，包括逼迫，逼迫可以带来机会，机会是看你顺不顺服，可不可以抓住。如果我们再微小，只要我们抓住机会，就带来神大的祝福，带来福音的突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带来初代教会跨文化宣教突破的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是无名的传道者。所以我再说一次，不要轻看我们自己，不要轻看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个小弟兄小姊妹，如果他顺服，神很可能就用他开始神一个伟大的施工，一个伟大的宣教运动。好，我们来看思考的问题。今天在澳洲，谁是会说希腊语的居比路和古利奈基督徒？我们说是可以讲英文的华人，因为我们跟犹太人一样，遍布世界各地。OK， 特别是在澳洲出生的 ABC 基督徒，今天神对你们说话，你们就是当年那些会说希腊语，也就是会说英语的居比路和古利奈的基督徒。好，那我们就说，那谁是希利尼人呢？谁是生活在悉尼的会讲希腊语的希利尼人？我们来看谁是这些希利尼人。2021年，就是去年哦，我们还没过年，悉尼地区的不包括当地出生的，就是正式的移民人数，印度民族，他们是信印度教的，187000。黎巴嫩，尼泊尔，黎巴嫩是回教，我们知道穆斯林，尼泊尔是印度教， 佛教，伊拉克穆斯林，斐济是那个什么神秘宗教，巴基斯坦穆斯林，这么多西尼尼人在悉尼。今天如果你听了这篇道，你没有听，那你没事。如果你今天听了这篇道，你要回去祷告，你走不掉了。因为我今天讲这个也不是出自于我自己哈，我跟你说，这是神真的是借着我对大家说话的。好，我们思考，所以我们今天的英文事工，特别我们教会啊，英文事工，大学生事工又是英文，会成为华人教会跨文化宣教的桥梁和先锋力量，这是我们看见的。OK， 好，我们来看第二段了。安提阿教会它是怎么成长成熟的？成立了啊，一下成立了，然后怎么成长成熟的？我再来读哈，大家注意这些字哈。这风声不是说这好消息啊，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神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我们看安提阿教会，他建立教会的时候，他是注重教会的团队服事。说到团队服事就是人，大家都知道了，牵涉到人的问题，说到人就是领袖，明白吧？团队就是人，人就是领袖。所以我们看这个领袖是谁，这个领袖叫做巴拿巴。然后呢，三句话说他是个好人，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三句话，我们来看怎么分析他这三句话。第一个，是个好人，很容易理解，他一定有好的品格和生活见证，所以说他是个好人。第二，说他是个圣灵充满的人，我相信他一定有恩赐的啊，他可能会说方言的，他可能会医病的，他也会赶鬼的。但这里强调的他是个圣灵充满的人，是说他是一个用圣灵的眼光，也就是说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人与任何事，这个就不容易了。我们来看哈，巴拿巴他是被耶路撒冷教会派出来的，因为当时的风声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说，哇，到底什么发生了，这个地方外邦人信主，信得对还是不对，难道没有问题吗？我相信是有问题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甚至怀疑这帮人信的对还是不对，所以赶紧送了巴拿巴去安提阿去看一看，去检查一下，看到底是 what's happened。 OK， 所以巴拿巴去到那儿以后一看，哦，这么多外邦人信主，真的很感恩。他如果是他可以回去交账的了，是不是？他可以说没问题，他就回去交账了，他很好，就完成任务了。但是他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有一个特别属灵眼光的人，所以他就用圣灵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人，他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多走二里路。所以他没有走，他怎么？他愿意留在安提阿来帮助训练和陪伴这些刚刚信主的年轻的外邦基督徒。所以我们就看见安提阿他是个圣灵充满的人，因为他是可以用神的眼光看见了神在这些外邦基督徒身上的恩典。这个在当时是不容易的，你不要以为当时外邦人信主已经是很让人怀疑的了，他特别看到这么多外邦人信主，他还能看见这些外邦人的宝贵，看见神在这些外邦人基督徒上的恩典，所以他是一个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外邦基督徒宝贵的人。他难道看不到软弱的地方吗？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信主了几年，你都知道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会有非常好的行为吗？同志们，一定你会在教会看到很多软弱，很多破口，他没有去看这些，他看的就是这些外邦人，神啊，这些外邦人居然你给他们恩典让他们信主了， 这是他看的，他专注在安提阿的基督徒身上所显出来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巴拿巴自己本身他是一个深深知道自己是蒙了神恩典的人。如果他自己没有恩典，他看不见别人身上的恩典，这个是一个属灵定律。如果你老是看到别人的软弱，看不到别人的恩典，就说明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蒙了神恩典的人。你知道自己是深深蒙恩的人，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你才能看见神在别人身上的恩典，否则你是看不见的。这是属灵定律。好，我们来看第三点，说他是大有信心的人。怎么个有信心？当然他培养那些人，他当然是大有信心哈。他陪伴这些软弱的基督徒，我们说看见神的恩典是有信心。但他大有信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在他跟保罗的同工上，我们看见他大有特点。他首先他能看见保罗的宝贵有恩赐啊，他首先发现保罗的恩赐。第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对我们服侍的人最大的挑战。他愿意去找一个比他自己恩赐强的人，他愿意去找一个比他能力强的人来这个教会来牧养。他有没有危险？ Of course， 这个人来了，如果生命不够，这个人就把他 take over 了，因为这个人比他能力强，恩赐也比他强。但是他没有这样，他是一个有非常宽广胸怀的人，最重要他是有安全感的人，他没有任何的嫉妒，他有安全感。他的安全感从哪里来的？他的安全感因为他对神大有信心，他对神大有信心，他就对保罗大有信心，所以他相信保罗和他可以很好的来牧养这群年轻的基督徒，他相信神在他和保罗的合作上会祝福他们，所以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对神有信心，我再说他对保罗才有信心。 OK， 好，我们就来看他跟保罗的同工了。他就往大树去找保罗了，然后找到了就带他到了安提阿。所以首先我们看见巴拿巴这个领袖，他绝对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人，他是一定看重团队。第二呢，我们就看见保罗和巴拿巴一样，他们都是一个什么，以团队的方式来建造教会，他们特别喜欢去陪伴这些年轻的基督徒，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哈。我们做团队的服事。好，我们来看第二点，这个教会是非常看重真理教导的门徒导向性教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经上，这个经上讲的哈，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这个他们指他们这个团队，保罗、巴拿巴或者还有其他团队的哈，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所以他们做两件事，他们怎么让这个教会成长？第一个，真理建造啊，基督生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那个 Michael 的服事这么重要哈，真理建造。第二个，门徒培训。这个教训不是只是教导哦，我们知道神的话不光是在你的头脑上，他们行给这些年轻的基督徒看，所以他们教训他们，他们做两件事，在教会进行真理教导，在教会进行门徒培训，然后这个教会就成长了。为啥？这个教会就成为了一个有生命见证的教会，这是经上讲的。我们来看，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个基督徒呢，在希腊原文里面就是小基督。那么这个谁称他们为基督徒啊？门徒称为是谁称为啊？是那些外邦人，当地的希利尼人。他们就看见了这些门徒不一样哦，这些门徒跟普通的犹太信徒不一样哦，因为当时逃出来的很多都是犹太人，刚刚信主的信基督的都是犹太基督徒，所以很多外邦人会把这些人和犹太信徒混在一起，以为他是犹太信徒其中的一支。但是他们发现不一样，这些门徒是不一样，所以他们改口了，他们管这些门徒叫什么？小基督。他们管他们叫小基督。所以这些门徒是怎么有非常好的生命见证，有非常好的生命样式。所以我们说安提阿教会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有生命见证的教会了。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三个重点。第一个，这个教会是一个注重教会团队服事的教会。第二个， 他是非常看重真理教导的门徒导向性教会。第三个，他是一个有生命见证的教会。这个就是一间有真理根基和生命见证的门徒性导向性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就这么样成长和成熟了。我们来看反思，今天我们从巴拿巴身上能够学到什么功课？第一个，他能够在很软弱的弟兄姊妹身上看见神的恩典。你一定在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你看得见的。所以你能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吗？你能看见他的改变吗？而不只是今天。所以巴拿巴能看见神在这些软弱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恩典，不仅仅是这样哦。我们可能说，哎呀，他还年轻的，刚信主，算了算了，他这样我也接纳他， I don't care， 我就走了。但巴拿巴没有这样，巴拿巴怎么？他要给出恩典，他会跟这个弟兄姊妹说，嗨，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对，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但是你不用怕，我跟你一起去做，我陪着你一起去做，这是巴拿巴做的。所以我们如果在软弱的弟兄姊妹身上看见他们的软弱，你们不光要是去接纳他，而且要去陪伴他，要去跟他一起成长，这是巴拿巴告诉我们的应该怎么做的。第二，我们从巴拿巴和保罗的团队合作，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学到团队合作。巴拿巴很能干的，他没有单打独斗，他去找了保罗。然后我们看见什么？他愿意谦卑的与一个恩赐能力都比自己强的同工来配搭服侍神，这是对我们能干的同工、走得快的同工的一个很大的提醒。你愿意做绿叶吗？你愿意别人做红花吗？你愿意别人在前讲台上，你在后面默默的做吗？你愿意从你身边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发现他的恩赐，由于你是在这个 leader 的位置，你去发掘他，你去让他成长，然后把他扶到前台，你在后面做绿叶，你愿意吗？这是巴拿巴做的，这是对我们能够学到的功课哈。好，第三，安提阿教会的成长，我们看见真理教导在信徒和教会生命成长上非常重要啊，这点很清楚了。最后，我们有没有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生命和样式呢？你家里的亲人、工作上的同事、你的好朋友怎么评价你的信仰？他们管你叫小基督吗？他们觉得你的生命活出了你的信仰吗？他们会说啊，因为某某某他是基督徒，所以我一定要去了解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或者他们会说啊，他是基督徒啊，那我盼望如果我以后能去天堂，我最好不要再见到他。 OK， 你看 depending 你是什么样的 behavior， 别人就怎么样来看基督信仰，知道吗？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三段了，从一个蒙恩的教会成为一个施恩的教会，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不光是对教会哈。我们来看经文，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到安提阿教会了。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这个门徒是指的安提阿的门徒，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所以你看到这个众长老一定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众长老。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他们是一个从蒙恩的教会成为了一个施恩的教会，我们看他们怎么蒙恩。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是耶路撒冷的信徒怎么样，他们把福音传给了安提阿教会，是不是？然后呢，也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教徒的信徒帮助建立了安提阿教会。最重要的是，就是在安提阿教会刚刚成长最需要属灵和生命上的陪伴和帮助的时候，也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了巴拿巴，他们的同工，巴拿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同工，帮助祝福来到安提阿，帮助祝福了安提阿教会。所以很明显， 安提阿教会是蒙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恩典的，但是最宝贵的就是安提阿教会这个特别年轻的教会，这个刚刚成长起来的教会，所以这些年轻的你的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是可以服侍神的，知道吗？我们一定要知道，只要有心意，神就会用你。这年轻的安提阿教会，他们一成长一成熟，马上他们知道什么？马上他们知道感恩。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感恩的教会，他也愿意施恩的教会。他们马上就什么？尽自己的力量，就把金钱奉献给了耶路撒冷母会。而且他不光是奉献金钱，他们派了他们最重要的两个长老，或者他们的牧者巴拿巴和保罗，去把这个钱送到耶路撒冷教会。所以看见耶路，看见安提阿教会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教会。他们是一个知道感恩的教会，他们也是一个愿意施恩的教会，所以他们就成为了一个什么？从一间蒙恩的教会成为了施恩的教会。那我们来反思，我们说中华民族也是一个蒙了神大恩典的民族。前段时间香港的历史神学家梁嘉玲牧师，很多人知道他的，他在最近他在一个宣教会议上说了一个数字，他说从1800年到1949年，将近150年间，从西方来到了中国做跨文化宣教的西方宣教士的数量高达8到10万名。而且这8到10万名里面，我们知道很多的宣教士是把他们的生命埋在了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知道不管是戴德生，不管是马里逊，还是剑桥七杰，他们都是在中国殉道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看见神多么的爱中华民族。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白，神更希望，神更盼望的是这8万名至10万名的宣教士在中国结出来的果子，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去让世界的其他的民族蒙恩得救。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万民万族都蒙恩得救，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那么今天在世界上还有19亿的穆斯林，10亿的印度教徒，5.5亿的佛教徒，正等待着听见神的救恩。神是盼望中华民族的基督徒，蒙了恩的基督徒，去向这些民族来传福音。那么很感恩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虽然受迫害，但是他们开始了一个宣教运动，叫宣教中国2030运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30年，他们有一个目标，他们要将20000名宣教士从中国大陆的差派到世界各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去做宣教。这是他们的一个回应神的恩典的一个行动。那么很感恩我们1503教会已经在这个运动当中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支持了2个宣教士，大家知道，你们都报告的，一个阿塞拜疆，一个北非，他们就是这20000名宣教士中的2个宣教士。所以我在这儿再呼吁，如果今天神借着这篇道对你的心说话，你如果真的愿意成为一个施恩的人，你可以来参与这个服事。因为现在我们对这2位宣教士，我们不光在金钱上奉献给他们，我们有祷告会，每2个月我们有祷告会跟他们在网上见面，然后我们也时时刻刻的关心他们，在属灵上一直为他们祷告。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海外华人教会，海外的这些华人基督徒对他们的爱，他们已经接受到了这个信息哈。所以如果神今天对你说话，你要像安提阿的教会的基督徒一样，不要延迟，你要勇敢的抓住这个神的这个感动。好，那我们来看第四段了，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这一段。那就是说啥呢？安提阿教会最后他们顺服神的命令，成为了宣教差派的教会。那是在使徒行传的1到13章的1到3节了。好，我还是读一下，大家也看一下 highlight 这部分。在安提阿的教会中，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哈。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灵就说话了，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是第四段。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说这个教会是一个在恩赐上彼此配合同心合一的侍奉团队。又讲到团队，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讲了五个人的名字，这五个人是当时巴拿巴教会的领袖。第一个巴拿巴，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他是利未的犹太人，前面讲他很有钱的，他后来把财产全部卖了哈，出生在居比路，然后呢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呢是黑色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很猜想他应该是黑人，来自非洲。然后呢是古利奈人路球，路球呢他是古利奈，当时是在哪里，是在北非。然后是马念，马念他说是与希律同养的马念，希律当时是皇族，所以这个马念呢一定是上层社会人，是皇族或者是贵族，是希律安提帕的义兄弟。最后就是大数的扫罗，我们知道扫罗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在宗教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所以我们看见这五个人来自什么，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文化，但是他们却彼此配合同心合一的来服侍神。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在恩赐上彼此配搭同心合一的侍奉团队。这第一点，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它成长成这样一个教会。第二，我们说这个教会是什么，是一个寻求意向和使命的教会，就是寻求神对这个教会的呼召意向和使命的教会。它是一个不甘心不满足现状的教会。我们先来看经文， OK， 经文这么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异象。异象是神所赐的，能够使人或者教会团结在一起，红色这几个字，产生热情的一个未来的图像。如果一个异象在你的生命中不会给你带来 passion， 你要怀疑这是不是异象，还是你自己的感动，因为这个 passion 不会消失的。如果这个异象在教会带动了一群人对这件事情同样有感动，同样有热情 passion， 那这个可能就是给这个教会的异象，所以这个叫异象。安提阿教会呢，它是一个不满足现状，它渴望知道神给他们这个教会的意向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在前面十一章大家看见了安提阿教会是不是已经很健康了，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有足够的人数，然后怎么，他们有很好的真理教导，他们有门徒培训，他们甚至开始奉献，他们已经开始从一个蒙恩的教会成为了一个施恩的教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保持他们的现状，他们可以把服事重点放在教会的内部建设上，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巨型教会，他们可以追求人数。但是安提阿教会他却不这么想，他们想的是他们没有满足现状的教会的现状，他们是以神的心意为他们生命和服事的唯一目标，他们渴望知道神对这间教会的心意是什么，不是我想怎么做，不是我的计划，是神你要我这个教会做什么，你对我教会的呼召是什么。所以三步，他们怎么来寻求的呢，他们三步啊，他们如何开始的，他们第一个，他们进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他们就蒙神呼召了。他们蒙神呼召以后，圣灵说话以后，也是个很大的挑战，一会儿我会一个一个来讲。他们顺服圣灵，他们就承受使命了，然后他们与神同工。他们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时候，不是把人送出去说你安安心心的出去吧，他们是跟他们一起出去，所以是教会差派。所以我们来看这三步，他们怎么来寻求神的旨意，最后 得到了神的旨意，得到了意象以后，他们怎么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哈？我们来看第一个，他们禁食祷告，他们蒙神了呼召。我们来看经文，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禁食祷告在他们的侍奉中占重要的位置，明白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祷告，他们在侍奉的过程中随时都禁食祷告，不断的禁食祷告，这是他们的教会服事的 style。 所以我们说一切的侍奉都需要从祷告开始，如果没有祷告，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成就的，神也不可能对你说话的。所以他们是在禁食祷告中寻求神的圣灵的开启和引领。那么为什么他们要禁食祷告呢？禁食祷告就是说明他们极其的渴慕，对神有极大的渴慕和热忱，他们渴望听见神的声音。昨天我们在这儿做了哈，渴望听见神的声音。他们通过禁食祷告，他们渴望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希望明白神对这间教会的心意和呼召。而且他们这么做是有根据的，他们这么做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正式开始服事之前，他是在旷野怎么禁食祷告40天，然后他才开始出来服事的。所以他们是效法主耶稣基督，他们想知道神你对我这个教会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听见你的心声音。所以他们开始了禁食祷告。那我们也来看一个见证，任何的服事都是从祷告开始。我们来看一个见证，有一个运动叫做学生宣教运动，海外学生宣教运动在教会历史上非常出名。他们是从什么开始的？他们是从一个叫做甘草堆祷告会开始的。那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1806年呢，美国有一个地方叫马赛诸塞州，有一个学校叫 Willard College 的一些学生，他们一个星期两次在学校为他们同学的属灵生命和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他们来祷告。但是因为他们成天祷告，所以别人就嘲笑他们，所以这些学生就干脆不在学校里面祷告了，他们就跑到郊外去祷告。结果呢，在1806年8月的一天，他们在郊外祷告的时候突然就狂风暴雨，下大雨。所以呢，有一个学生叫 Samuel Millers，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这个故事，这是真实的。 Samuel Millers 他就带着四个同学就钻到了旁边的，因为他是在农村嘛，钻到了旁边那个稻草堆里面，然后他们就继续的祷告。结果他们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降下来，圣灵的火就大大的降下来，然后就点燃了海外宣教的烈火。于是这几个学生首先在甘草堆里面就把他们自己先奉献了，他们自己首先决定要投身海外宣教，同时他们决定要动员他们的这些同学出去宣教。然后 Samuel 就建立了，大家听清楚，美国这么大个国家第一个宣教差会是这几个学生建立的，所以 Samuel 就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宣教差会，名字叫美国公理会差会。然后这个差会差派了50年，差派了1200位多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地，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所以这个就叫做海外学生宣教运动的起源，是从一个甘草堆里面的5个年轻的学生祷告开始的。你们说神奇妙不奇妙？ OK， 那么我们知道台湾校园福音团契就是来自于这个学生宣教运动啊。我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 Powerful Change 是不是，反正台湾校园福音团契是这个支流出来的。好，这是第一步他们做的。第二步，顺服圣灵，承受使命。他们拼命的祷告，渴慕祷告，圣灵就说话了。圣灵怎么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如果你一直祷告，你说你听不见神的声音，那你要问，第一个你要继续祷告，第二就是你祷告是否祷告在神的心意上。如果你祷告在神的心意上，神一定会对你说话的。所以他们这么祷告，圣灵就说了 OK。 所以因为圣经上怎么说，神怎么说，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 你寻求我就让你寻见，这是对他的儿女的一个应许。如果你是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祷告，神就给你这个应许。 OK， 所以圣灵就说话了。但圣灵一说话，事情就大了。圣灵怎么说？把巴拿巴和扫罗送出去，离开你们安提阿教会，出去宣教。这相当于现在神跟我们说，把 Michael 传道和余牧师差派出去，离开1503去宣教。你们什么感觉？傻掉了，知道吗？当天安提阿教会傻掉了。他们这么年轻一个教会，我们就可以知道巴拿巴和扫罗他们是教会的创办者，他们当然当时是最重要的和高层的领袖，所以在安提阿肯定是离不开他们的，所有的事工都离不开他们的。但是怎么办？圣灵亲口说了，点名了。所以他们那个安提阿教会宝贵的地方就在他们就顺服神的心意，顺服圣灵的指挥。为什么他们能顺服？因为他们明白宣教就是神最看重的服事。神在安提阿建立这个教会是为了宣教，不是为了在安提阿建立一个漂亮的教会。这是现在我们很多教会的迷思，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教。当然宣教离不开教会，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会儿我们讲教会差派，教会宣教离不开教会，但是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教。这是安提阿教会他们明白的。他们安提阿教会当时存在，神让巴拿巴和保罗来到他们教会是为了宣教，所以他们决定顺服圣灵的呼召，把他们最重要的，他们最优秀的，不是次好的，是最好的两个传道人送出去。他们顺服了这个带领，这是安提阿最宝贵的地方。他们把他们最优秀的传道人巴拿巴和扫罗送出去宣教，他们当中把他们当中最好的，不是次好的送出去。我们经常有时候在教会说啊，这个年轻人啊，可以了，他就去了去了。如果神呼召到你的孩子啊，是悉尼优或者是 UNSW 毕业的孩子，说去阿富汗，你马上要跳脚了。你说哇，需不需要那边这么乱，需不需要这么优秀的人去到那边呢？但我告诉你，当年神呼召马礼逊，呼召剑桥七杰去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可能还不如今天的阿富汗。那时候的中国，我们中国人来的都知道，大陆来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有多落后。神就是把剑桥七杰最杰出的青年人差派到了中国。所以神从来不要次好的，神如果是神呼召，神一定要他最好的，这是神的属灵原则。所以我们再三说 OK， 把你最好的献给神，我们不是有这首歌吗？这是圣灵讲的，把你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顺服了圣灵的带领，把他们最好的献给了神。好，那我们到了最后这一段了。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著名的非洲宣教士 Steven Stone， 我们叫宣教之父，他讲了一句名言。他怎么说？他说主我们的天父阿爸把他最宝贝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了人间，成为了第一位宣教士。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放下的呢？放不下的呢？这是 Steven Stone 讲的名言哈。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与神同工，教会差派。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是指巴拿巴和扫罗，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看见圣灵亲自呼召巴拿巴和扫罗去宣教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所有的宣教都是神发动的，不是人发动的。我们一定要明白，所有的宣教是神亲自发动的，我们只是跟神同工，不是我们主导的，这点我们非常要注意。所以不管你教会做宣教也好，也是你自己去做宣教士也好，是神感动你去的，而且是神发动的，不是人设计的。所以这次这个宣教是神点名谁谁谁，最后我们知道在保罗的行踪里面，还是神亲自告诉他们你去哪里，你不去哪里。所以神是宣教的主，是他亲自来差派的。第二，我们就看见宣教神亲自发动的，然后是教会与神同工的。 安提阿教会没有说啊，既然神你呼召了他们，我们也没办法，你反正要最好的，我们也不能留着，好吧，你们就安安心心的去吧。没有这样哦，他们就按手祷告，他们是跟他们一起去的，教会是跟巴拿巴和保罗一起去的，所以他们要按手差派。按手代表意思什么意思？按手代表认同圣灵对宣教士的呼召，而且呢是为神所差派的宣教士祷告，表示支持他们。最重要是把教会的属灵的权柄赐给这些宣教士出去，整个教会成为了这些宣教士的什么属灵遮盖。这是安提阿教会做的，他们不是把保罗和巴拿巴就这么送走了，他们是跟他们一起出去了。我们知道哈，在后来在使徒行传，每次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他们都要回到安提阿教会来汇报，来讲他们发生些什么事，然后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一直为他们恒切的守望祷告，成为了一个差派基地。所以我们说是教会和宣教士一起出去。好，我们来看总结这段安提阿教会宣教使命的特征。第一个，他们要渴慕知道神的旨意，首先他们要渴慕神，他们要知道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呼召是什么，然后呢当他们知道了以后，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第三很重要，他们让圣灵自由的运行和显明。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教会要成为神的灵和神的道同时运行，我们需要有神的道，没有神的道你会偏，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灵，你的教会会成为一个宗教的教会。所以他神的灵也很重要，如果圣灵不让圣灵自由运行，圣灵怎么能跟他们说话啊？你派巴拿巴，你就看见圣灵在这个教会非常自由的运行啊。所以这是这个教会的同，最后他们是与神一起同工来差派。所以总结我们就说，安提阿教会蒙神的喜悦，最后就成为了一个什么宣教差派的宣教教会，也成为了一个宣教差派的基地。后来好，我们反思，我们来反思悉尼的华人教会，我们现在怎么样在建造教会，我们有没有渴慕知道神的旨意，寻求教会对我们，寻求神对我们教会的使命和呼召呢？还是我们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的计划在做我们自己的工呢？我们有没有恒切的祷告，寻求圣灵的开启和指引？你不寻求，不恒切祷告，圣灵怎么能对你说话呢？第二，悉尼的华人教会如果听见了圣灵的呼召和感动的时候，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愿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认为的工，而差派我们最优秀的同工出去宣教，成为与神同工的宣教教会？这个是我们要问今天华人教会，不光是悉尼的华人教会，全世界的海外华人教会的问题。那么我盼望，这是今天这篇道的真正的目的，我盼望1503教会能够成为21世纪的安提阿教会。好，我们来总结今天。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很多经文，但是实际上很清楚的四个主题。第一个，安提阿教会它是如何被建立的，安提阿教会它是怎么样成长和成熟的，安提阿教会如何从一个蒙恩的教会成为了一个施恩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如何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心意，成为了一个宣教差派的基地。好，最后我就用一个短短的一个见证，实际的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请宣教同工放这段见证，放完以后请我们敬拜团来带敬拜，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祷告，有一点回应的祷告，好吗？那么这个见证是讲啥呢？讲宣教之父威廉克里，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鞋匠啊，他是一个非常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他从一个鞋匠如何成为了一个近代宣教之父，因为他有一个目的。他怎么说？威廉克里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好，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他们走进历史，他们改变了历史。
六月 州，公元1793年6月13日，现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与家人搭船前往印度。
公元1793年，中国清朝乾隆58年的6月13日，威廉·克里从英国出发，11月抵达印度。他从此再没有回去英国，奉献一生在印度宣教工厂达41年。威廉·克里1761年生于英国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鞋匠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年轻的时候，他听到库克船长的太平洋探险记，十分的向往，认为基督徒有责任向遥远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宣教。1789年，克里28岁的时候被安立为浸信会的牧师。3年以后，1792年，克里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探讨基督徒向异教徒传福音的义务。那一年，英国浸信会年会中，他提议讨论主耶稣的大使命。大会主席当众教训他说：“
年轻人，坐下！当神要叫外邦人悔改时，他知道怎样做，用不着你我操心。”
5月30日，克里引用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传讲了一篇划时代的信息：“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
信息中有一句名言传颂至今：“望神做大事，为神做大事。”第二年，克里决定身体力行，亲自去工厂。他带着全家1793年11月到达加尔各答。后来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刁难，搬到附近的色拉姆波，当地非常的贫困，疾病流行，儿子彼得死于痢疾。伤子之痛加上许多的压力，造成克里的妻子陶乐斯精神崩溃。这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完成了孟加拉语的新约圣经手稿。他在印度共41年，将部分的圣经翻译成35种的印度文字。定居色拉姆坡以后，他的团队购买了一间大房子，所有的宣教士的家属都住在一起。他们也合力开办一间训练印度人的学校，后来又买了一架旧印刷机，一方面印刷孟加拉文的圣经，同时也开放为活字印刷厂，来增加经费收入。1800年，克里抵达印度第7年，终于有一位印度教徒克里斯纳帕尔接受基督。但是这些新基督徒如何面对原来的阶级呢？1802年，帕尔的女儿原属于第4阶层，却嫁给了一位印度教最高阶层的婆罗门。这个婚礼成了基督教会突破印度教阶级观念的公开仪式。克里非常注重平民教育，许多印度妇女也加入基督教，因为福音使他们脱离印度教的阶级文化，得到自由。克里也推行对一些落俗的改变。在他的努力下，印度人废止了将活着的寡妇焚烧陪葬的恶习。威廉·克里的宣教不单使圣经及福音进入印度，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印度的现代化。他对印度的文学、植物学、机械、储蓄银行、天文、医学及教育体系贡献很大。他示范了一个整全宣教的模式，因此被称为改教运动之后新教的现代宣教之父。1834年，克里死在印度，与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里逊同一年去世。在他长卧之处，墓碑上写着：“
一个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我落在你慈爱的怀抱中。”
最后，我们默想的应用，威廉·克里原是一个没有学位和地位的鞋匠，当他完全献上后，竟得着能力，成为现代整全宣教的创起者。若你像他一样仰望神做大事，必会看到神 做成的大事。